各位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最近政府推出了疫苗接种者走廊旅游走廊计划 VTL， 我们终于可以出国旅行了。你订了机票吗？有没有人计划在今年出国旅行？有吗？目前疫情还是有很多的变化，出国呢随时都会中 COVID 了，所以一定要买冠病保险。其实现在呢，有很多的旅游保险都会涵盖冠病保障，每家投保的内容呢都不一样，零零总总，有些只是保你启程前和旅途中染疫的医药费，可是呢回程后就不保了所以大家呢要自己研究一下，因为有一些呢还会计算你旅程的长短，所以你要选择一份呢越多保障的越好。可是在就业时代啊，是没有旅游保险了。那么以色列民出远门可以有什么保障呢？通常他们出远门呢都会用诗篇121篇彼此祝福和勉励。犹太人有一个传统，他们会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相关的诗篇来祷告就比如说如果有小孩一直哭闹，他们就会选读诗篇第八篇。如果要出远门，通常他们都会选读诗篇121篇，其中呢他们会用第八节来彼此祝福我们来看第八节，这里说到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们，这时候好不好我们也用这一节经文来彼此祝福。我请线上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彼此祝福，用诗篇121篇第八节，一二三，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其实我们华人也常常会说出入平安，不但是出远门，平常出去也希望不管在哪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够平平安安。问题是在疫情中真的可以出入平安吗？怎么样才算是平安？ Negative 就有平安， Positive 就没有平安。现在我们出去都不知道会不会中，就好像以色列民去耶路撒冷朝圣，中途他们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挑战，所以诗篇121篇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就从这首诗篇来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平安。诗篇121篇是一首上行祭诗，写给朝圣者，每一年各地的以色列人都会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耶路撒冷位于锡安山的山脉，在海拔1000米的高山上，被群山围绕。以色列民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必须要翻山越岭，是一个相当艰辛的旅程。其实呢，我们的人生也是好像一个旅程，有高有低就好像以色列民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们长途跋涉在路途中会遇到种种的考验不但考验他们体力心灵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好像我们的旅程也是一样，有高有低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很多山围绕着我们比如说有家庭的山、事业的山、读书的山、健康的山。弟兄姐妹们，面对这些山，你觉得容易吗？辛苦吗？可能你看到这些山都会觉得很烦很累，有时候也会感到很无助，特别是当你被困在群山之中，有些山你绕了很久还是没有出路，又或者有些山大到你好像跨不过去。我记得当我接到我爸爸患绝症的消息，哇，真的是晴天霹雳，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仿佛突然有一座很高很大的山挡在那里，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帮助从哪里来。诗人在第一到第二节就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 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姐妹们，当你向群山举目，你看到什么？烦恼、忧虑、恐惧。你有没有看到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有一次，摩西吩咐12个探子去迦南美地看看上帝所要应许的地方，其中有10个探子回来向大家报告。我们来看民数记13章，他们说，我们经过要窥探的地方是个吞噬居民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个个都高大，在那里我们看见了巨人，就是亚纳人的子孙，是巨人的后裔，我们看见自己好像是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巨人这么大，蚱蜢这么小，如果你是蚱蜢，面对这么大的巨人，你会有什么反应？好像随时都会被亚纳人吃掉。当时啊，其中有2位探子，约书亚和加勒，同样是看到蚱蜢 VS 巨人，他们竟然说亚纳人是他们的食物。我们来看第9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同一批人看到蚱蜢 VS 巨人，为什么他们的反应会差那么多？差别在哪里？大家都被亚纳人这一座大山挡住，什么都看不到。但约书亚和加勒却看到，在山后面有耶和华的同在，他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害怕，因为耶和华上帝是不打盹的。我们看诗人在第3、第4节说，他必不使你的脚滑倒，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看啊，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第3和第4节重复了2次不打盹。为什么诗人这么强调上帝是不打盹、不睡觉的呢？睡不睡觉有这么重要吗？因为巴力神是会睡觉的。迦南人祭拜巴力神，相信巴力会保护他们，还会降雨滋润大地，使他们丰收。但问题是，巴力会睡觉，一年至少睡一次。有一次，以利亚先知和450位巴力的先知对战，就曾经取笑他们。列王记下第18章，到了20中午，以利亚嘲笑他们说，大声呼求吧，因为他是神。也许他正在默想，或事务繁忙，或正在旅行，或正在睡觉，你们要把他叫醒。迦南人要叫醒巴力，还要举行一些仪式，比如说婴孩献祭啊，或者跟庙祭行淫乱等等，非常的败坏。那么巴力睡觉的时候，迦南人怎么办呢？巴力不能保护他们，他自己都醒不过来，自身难保。但上帝是不打盹的，不睡觉的，比迦南人的神，比巴力更有能力，而且他必不使你滑倒。他必不使你滑倒，我们来参考一下和合本的翻译哦。啊，我们看看和合本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你知道爬山最怕就是脚步不稳，不小心滑倒，从山上掉下来，真的是随时会死的。在最危险的时候，在你最不稳的时候，上帝保护你，使你不会滑倒。他是大有能力的神。有一位妈妈 Monica， 就亲身经历到上帝是大有能力的神。莫妮卡是奥古斯丁的妈妈。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呢，非常聪明，他不读书也可以考得很好的成绩。可是他相当叛逆，专门呢跟上帝搞对抗，远离信仰。在他16岁的时候就过着淫乱的生活，17岁跟人同居，18岁生下私生子，19岁加入摩尼教。摩尼教是一个邪教的组织。后来呢他还成为摩尼教的领袖。奥古斯丁一直摆脱不了淫乱罪恶的生活，在信仰上不能站稳，而且越来越远离上帝。莫妮卡想尽办法要救他的儿子，甚至去找主教帮忙。奥古斯丁逃到别的地方，妈妈也到处去找他。可是奥古斯丁始终都不愿意悔改。莫妮卡非常的痛苦，他已经走到了尽头。主教就对他说，让他去，你只要为他祈求天父，他自会在书本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和狂妄。去吧，这样生活下去吧，你为你的儿子留下如许眼泪，这样一个儿子是不可能死亡的。莫妮卡只能继续为奥古斯丁流泪祷告。弟兄姐妹们，你觉得容易熬吗？如果你每次祷告过后还是面对同一座山，你会继续祷告吗？祷告到什么时候？一年？两年？五年？可能你会开始怀疑上帝是不是在打盹。你知道吗？莫妮卡祷告了10多年，奥古斯丁才终于悔改。在32岁那年，有一天奥古斯丁在一棵无花果树下问上帝，他什么时候可以脱离放荡的生活。突然奥古斯丁就听到院子里有一群小孩在玩耍，他们唱诗歌，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那奥古斯丁呢听了就赶快赶回家，翻开圣经，读到罗马书13章13到14节这段经文，说不可欢宴醉酒，不可放荡纵欲，不可纷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从那一刻起，奥古斯丁终于悔改，决定受洗。这么多年来，奥古斯丁一再的背叛上帝，不愿意悔改，但是上帝从来没有打盹，从来没有放弃他。以后奥古斯丁不但没有滑倒，不管他在哪里做什么，上帝都保护他，使他的脚步站稳，让他的生命越来越丰盛。奥古斯丁是继保罗过后在基督教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这个神学家，到现在都还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他也曾经担任北非的主教长达10年。弟兄姐妹们，耶和华上帝是造天地的主，他不打盹，也不使你滑倒，他有能力保护你。我们来看接下来5到8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天太阳必不伤你，夜里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脱离一切灾祸，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保护你出现了4次。从整体的经文架构诗篇121篇，我们看到整个的意境来分析，上帝的保护是重重包围我们的，从最远的天和地，因为他是造天地的主，从最远的天和地，然后呢白天到夜晚，再靠一近一点，就是上帝在我们左右，我们出入他都与我们同在，完全没有距离和时间的限制。上帝的保护超越一切的障碍，是最稳固的保障。想当年 上帝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是多么惊险的旅程，但上帝的保护也重重包围以色列民。当法老王心里刚硬，不放走以色列民，上帝降下十灾，以色列民出埃及走在旷野。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九章说，耶和华在他们前面行，日间用云柱领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都不离开众民的前面。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好，我们看到刚才出埃及记这段经文说到，白天和夜晚上帝都在他们的左右保护他们。当以色列民走到红海，前无退路，后有追兵，眼看是死路一条，在最危险的时候，上帝使红海分开。上帝的保护超越一切的障碍，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即便以色列民好像被群山围绕，但上帝的保护也是重重包围他们。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亚衲人这座大山一挡在那里，以色列人竟然就看不到他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白白放弃了应许之地，在旷野绕了40年。在这40年，以色列民心里没有平安，内心充满了苦毒和怨恨。难道上帝没有帮助他们吗？在旷野40年，上帝每天都降下玛纳。问题是以色列民觉得玛纳不够好，最好要有肉吃，没有肉吃倒不如回去埃及。可是明明当初他们在埃及受苦，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去迦南美地，那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申命记这里有记载说，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快要领你进入那美地，那地有河流，有泉，有源，水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有橄榄树、油和蜜，你在那地必不缺乏食物，在那里你必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就是铁，从那里的山上你可以挖出铜来。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那一块地是多么的美好，他们一看到亚衲人就放弃了上帝的应许，情愿去绕旷野，又想回去埃及。回去埃及会更好吗？那不是原地打转，而且还倒退，越来越糟糕。上帝一直都在帮助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人总是绕来绕去，一方面叫上帝帮忙，一方面又没有安全感。到底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少？难道他们把上帝 当成是仆人，是 bodyguard？还是创造天地的主？基督徒的安全感是建立在对上帝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上帝是那位造天地的主，那不管环境如何，就算有很多事情你不能理解，你还是会相信上帝的安排和他的帮助是最好的。就好像约书亚和迦勒，约书亚和迦勒被以色列民害到要去绕旷野40年，又不是他们的错，干嘛他们也要跟着绕旷野？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可是他们还是忠心跟随主。所以最后上帝对迦勒说，但是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跟从我，我必把他领进他去过的那地， 他的子孙也必得着那地为业。约书亚在最后他自己也立志说，至于我和父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和加勒在旷野绕了40年，这么久依然专心侍奉上帝，不受环境的影响，不管在哪里遭遇什么事，他们都能够享受在主里的平安，因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隔绝上帝对我们的爱。在罗马书8:31-32这么说，既是这样，我们对这一切还有什么话说呢？上帝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也可以来看和合本，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姐妹们，上帝保护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那么他又怎么会不关心我们的需要，不帮助我们呢？既然上帝那么的爱我们，不管我们现在在面对什么山，以后还会有多少的山，只要有上帝的同在，就不用害怕。弟兄姐妹们，好不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来读过121篇。那我请线上的会众也跟我们一起来读121篇。好，我们一起来读1、2、3。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使你的脚滑倒，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看哪，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天太阳必不伤你，夜里月亮也不看你。耶和华要保护你脱离一切灾祸，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最稳固的保障。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的保护也要围绕我们。有主在我们左右，就有平安。不管现在或是明天将会如何，我们的心有所依靠，我们的脚步不会动摇，因为主，你的爱永远不改变，你的应许从来不落空。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